在4月5日至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陪同马克龙一起访华的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6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马克龙举行会谈，并且之后同马克龙、冯德莱恩共同举行了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4月7日，马克龙由习近平陪同访问了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广州。广州是法国人在中国开设首个领事馆的城市，亦都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和党委书记时候生活过的故地。马克龙此行访华可谓身处内忧外患，法国国内是上百万人反对马克龙延迟退休年龄计划的游行示威，从一月底开始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缓和的迹象。就在马克龙在广州欣赏中国古琴演奏高山流水，与广州大学学生相谈甚欢之际，法国工会发动的第十一轮抗议行动如火如荼。巴黎的示威者焚烧了马克龙心爱的咖啡馆的遮阳缝，还手持红色的照明弹冲入管理法国退休金的贝莱德投信总部投射烟雾弹进行抗议。此前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原定3月24日将法国作为他登基之后是首次外访之旅，但由于示威事件是要延期。马克龙此行访华随行的还有50多位的企业家，包括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法国电力公司、法国威纳亚环境集团等大型公司的高管人员。在北京马习会面之后，双方在36家企业签署了涉及制造业、绿色、新能源、创新等领域18项合作的协议，其中包括法国空中巴士向中国出售价值约为200亿美元的160架飞机。同时该公司还宣布在天津建设第二条生产线，这条的生产线2025年建成投产后将会主要是生产空中巴士 A321 和 A320 等的型号的飞机，并且将天津的空中巴士总装厂的产能是翻倍。此外，法国电力公司与中国广核集团续签了自从2007年生效的全球合作的协议，涵盖了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和营运。法国达飞海运公司将与中远集团和上港集团合作开发生物燃料，并且签订了在中国建造新船的交易。法国猪肉行业获得了15项新的许可授权，能够向中国出口更多的产品。位于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艾纳唐根认为，马克龙选择这个时机访华很聪明，因为他看到了现在中国急于对世界是开放。他说马克龙野心很大，企图成就伟大的事业，要为法国带来变革，他觉得自己能够带来奇迹，而不是在外丽社工坐在等其他人是向他掟石头。现在法国人对他怨气很大，100万的法国人上街游行反对他，纵火和警察对抗，连他最爱去的咖啡馆都被人是破坏，所以对他来讲访华可以是很好的转移的注意力，他要去北京让中国知道法国对中国抱有期望。唐根对美国之音说，欧洲现在的情况是很差，连1%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都算是乐观。他说法国之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是 0.3%， 最近到了 0.6%， 这是相当差的。你能够想象中国的增速不是 3% 或者是 5%， 而是 0.6% 吗？大家总是在这里谈中国要崩溃，经济不好，但欧洲其实经济状况都相当之是不好的，市场和发展都是在亚洲，所以马克龙很明智地带来一批的企业家过去，所以空中巴士来了，转了中美关系不好的空子。欧洲的经济太差，所以要是找住一切的机会发展经济，他们是别无选择。他们担心如果经济再不好的话，国内只会更加动荡。随行马克龙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出发前曾经发表讲话，提到欧盟与中国是不会脱欧，但需要去风险，这句话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欧洲议会议员、熟知中欧关系的赖恩哈德比蒂科费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脱欧从未发生，他没有听过美国商会说是所谓的脱欧，他没有见过任何美国公司是进行脱欧，老实说没有任何人有过实质性的脱欧，这个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所謂的去風險可能就是指信息技術，比如說關於華為、TikTok， 我們當然應該是畫一條紅線，不給中國因為歐洲的監管缺失而佔便宜。但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是應該減少歐洲對於中國經濟的過於依賴，不給中國的影響力過大。同樣，我們不應該出口那些可能會是對中國軍方得益的技術，這個亦都是去風險的另外一個方面。馬克龍和馮德萊恩出行前的另外一大亮點是希望通過和習近平的交流，促使中國向俄羅斯施加壓力，結束戰爭。馬克龍在與習近平4月6日的談話當中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行為嚴重侵犯了國際穩定，他說他知道他可以依靠你來到是讓俄羅斯恢復理智，令到每一個人都回到談判桌前。馬克龍在發言當中說，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很重要，因為安理會成員之一作出了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徑，他們對此是不能夠容忍。馮德萊恩在他臨行前的講話當中表示，提到是有關中國可能會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講法，他說向入侵者提供武器無疑是對國際法的侵犯，普京永遠不應該是得到武器，否則這樣是會嚴重損害中國和歐盟的關係。中國此前的官方回應否認了提供武器一說，但這次會面之後的措辭還是一貫的模糊，沒有直接譴責俄羅斯的入侵行為。馬克龍訪華之前，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說，歐洲不應該過分依賴美國，他還強調外界不必過分解讀中國和俄羅斯的友好關係，並且形容中俄友誼無上限只是一種的羞恥的講法。習近平在與馬克龍以及馮德萊恩會面之後說，關於烏克蘭危機，中方堅持勸和促談，政治解決，中方願和法方一起呼籲國際社會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採取使到危機進一步惡化甚至失控的行動，嚴格遵守國際人道法，避免襲擊平民和民用設施，保護婦女兒童等衝突的受害者，切實履行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的莊嚴的承諾，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使用生化武器，反對武裝攻擊核電站等民用核設施。馮德萊恩在4月6日的會面之後對媒體說，習近平表示了他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時機成熟的時候通話的願望。根據烏克蘭媒體的報導，澤連斯基已經多次表示和習近平通話的願望，但是還未得到回應。中國外交部在2月24日發表了關於俄烏戰爭的12點立場聲明，但因為它的內容籠統模糊並且明顯的親俄立場，是受到西方各國的批評。艾納唐根對《妙之音》說，澤連斯基一直希望中國能夠發揮一些影響力，中國和烏克蘭的關係其實一直都是不壞，這一點沒什麼人提及。他說習近平的12點聲明首先不是一個計劃，這個12點沒有具體的細節，只是很籠統地是說一些東西，取消制裁、核武對話、發展互惠、坐下來是談判。他說習近平亦都擔心，如果俄羅斯被逼到牆角，俄羅斯會作出意想不到的瘋狂的舉動，比如動用核武，中國並不想看到那一步，中國擔心如果美國太強勢會導致俄羅斯孤注一擲，所以他去了俄羅斯是給普京吃一個定心丸，西方現在都拋棄你，但東方的大門仍然是敞開。4月7日馬克龍訪華行程結束後，中法兩國發表了5000多字的聯合聲明，主要內容包括延續加強政治對話、重啟人民交流和推動經濟交流和國際安全穩定。在艾納唐根看來，馬克龍此行可謂是乏善可陳，但最大的輸家是美國。他說歐美聯合陣線現在有裂縫，美國亦都不支持馬克龍訪華，歐洲現在經濟太差，美國稍微好一些，但是都不是好到哪裡去，有自己的債務天花板的問題。歐洲很多國家對聯儲局不斷加息感到是不高興，這個亦都為歐洲帶來了問題。馬克龍在歐洲面臨很多問題之際是來到中國，希望能夠帶來一些政治上的曙光，但是他對中國毫無回報。對中國來說，這個亦都是精打細算的一步，因為這個對西歐國家是一個示範，能夠讓他們好好來談判。他說馬克龍帶來了企業家，帶來了空中巴士的訂單，要求中國和法國是擴大貿易，但他的回報是什麼呢？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回報的，所以他將馮德萊恩帶來了。 马克龙带距离以证明他是比较理智的一方，好像是一个唱红脸一个是唱黑脸，我虽然是没什么回馈你，但是他是不喜欢你的，可能是会打你的，我至少就是不会打你。赖恩哈德比替科费尔就认为中欧关系现在并不乐观，亦都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就会变得更好，很多欧洲人现在对中国的印象非常不好，因为有很多原因的，说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差，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国安法的制定，中国对邻居咄咄逼人的姿态，比如印度、日本、菲律宾、台湾对贸易伙伴的威胁的政策，比如澳大利亚、瑞典、立陶宛、捷克、挪威、南韩、日本，因为北京不喜欢这些国家的某些政策，所有这些加起上来都对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